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使我闯过生死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6日。我是河北农村的女法轮功学员，1999年开始修炼大法，小学文化，今年71岁。我41岁时丈夫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幼小的孩子，现在两个女儿也修炼，还有一个儿子，他们都没有和我一起生活。儿子在县城，因为我修炼后身体很好，一个人还种着七亩地。儿子早就说不让我种了，是我坚持要种的，因为我得证实大法。像我这个年龄的不修炼的人，别说干活，整天让药围着，还得家人照顾。有时儿子来赶上我宵夜，就要我去医院，我告诉他说我没事，医院治不了我的病，还要花你的钱，我现在承受点痛苦就把病根去掉了，做了坏事就得还，我有师父你就放心吧。前几天，也就是4月11日晚，吃过晚饭，我突然感觉肚子有点不好受，拿起书来说背法，可是越来越难受，满肚子撑胀的疼痛难忍。大约10点半左右时，想吐，我就赶快起来往猪圈跑，把晚上吃的全部都吐出来，吐没了还吐。我一打手电，看到红乎乎的好像血，特别难受。不吐了，回到床上还是疼痛难忍，躺又躺不下，跪一下趴一下。最难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修炼的人，不能躺下，强忍着坐着发正念，好像呼吸喘气的力气都没了，力掌手抬不起来，我就发正念。到半夜后忽然又想吐，急忙下床往便盆处跑，没等跑到，吐的盆里盆外都有，又苦又臭，白天一看全是黑汤子，吐的半盆血汤子。那几天我嘴唇都是青黑色的，不吐了还是肚子疼得受不了，发正念立不住掌，还迷糊，可能是发烧了，像散了骨头架子一样浑身无力，吐后还不能咳嗽，出气大了都不行，肋骨都疼，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坐不住，躺不下，急得我跪着合十，求师父救救我，发正念清除迫害我肉身的所有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解体旧势力对我肉身的邪恶迫害和干扰。念发正念的口诀，心里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动不了我。心里找自己哪做得不好，找到自己这段时间有时发正念迷糊，跟常人在一块儿，有时随波逐流不修口。到了3点左右，觉得疼得轻一点了，我就忍着疼痛打坐，坐了1小时，就是坐不到位，直不起腰来。早上发完正念，自己做了点玉米粥，吃了一碗，时间不长就又想吐，又跑到猪圈旁边全部吐出来，胃里没东西了还吐，吐的都是金黄色的，还挂着脓血，可是肚子不怎么疼了，就是胀得难受，出气咳嗽还得慢慢的，吃不了东西。 第二天中午大女儿过来了，说帮我发正念。我说我得靠自己对法坚定的正念闯关。女儿说晚上过来和我作伴，帮我发正念。我告诉她，我不能依靠别人，我自己能行，我有正念，有师父，你放心吧。修炼的事不能靠别人，谁也替代不了我，我得修过去，你帮我发正念。你碰到了是你该做的，但是不要站在情上做事。过关中感觉有一种不好的物质抑制着我的大脑，叫我迷糊，发正念没劲儿，立掌手立不住，浑身疼，可是心里非常明白，就一直发正念求师父，能背过的法就背，迷糊也是趴着跪着，在肚子底下垫个枕头，就这样持续了三天三夜。第三天中午，女儿过来给我包饺子，我让她包小点，吃了五个，时间不大，就又要吐，我就坐起来发正念，觉得手有点劲了，也不那么迷糊了，发着正念就不想吐了，发了15分钟就停下来了，刚一停下立刻就又要吐，接着马上又盘腿接着发正念，又发了半小时，我跟邪恶说，你又来了，你再不走，我就把你灭成灰烬。就这样停下来后，好了，不吐了，肚里也不那么难受了，咳嗽出气也没事了，也能吃东西了。真是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第四天我就完全恢复了。真是闯了个生死关，我深知我所承受的和师父为我承受的，那是无法相比的。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我告诉大家，这法轮极其珍贵，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没有缘分的人，你花多少多少亿也买不来，有缘分的人，一分不要就得了。真是的，命是师父给的，多少钱能买了命呢？再大的观难，只要修炼者有对法、对师父的坚信，正念正行，我们就会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以前也经过几次大的病业关，都是靠信师信法过来的，闹过两次宵夜的难关，第一次左眼睛全部失明，一次是右脚骨骨折，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在为弟子承受。再次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没有想写此文，因为自己做得不好，离师父要求的还差得太远，和做得好的同修们差距也很大。有同修鼓励我说，写出来证实大法，再一个是为了让同修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正。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实修向内找，婆媳五年的矛盾化解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3日。2012年，我喜得一个孙子，孙子长得很可爱，特别招人喜欢，无论家里亲戚还是不相识的人，谁看见了都喜欢他。第一部分，婆媳矛盾激化。我搬到儿子家帮忙照顾孙子，慢慢的我对孙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难舍难分，和儿子儿媳一起住的时间长了，矛盾就慢慢出来了。儿媳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拉着脸，三天两头找茬，要赶我出去。有一次我给孙子买了一份理财保险，因为有15天的考虑期，所以我就想算一算这个保险是否合适，待确定是否合适后再把保单给儿子他们。儿媳以为保费是儿子出的，我霸占着保单不给他，就三天两头的骂，有时还往外跑不回家。儿子工作忙，有时一两个月才回来待几天， 儿子一回来，儿媳就跟儿子吵闹打。儿子跟我说，妈，要不你搬出去吧。我当时就想，儿子经常在外工作，儿媳妇也要上班呢，孙子谁管呢？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你们怎么不考虑这个问题呢？没想到就在孙子两岁的时候，他们带着孙子搬出去住了，儿媳的工作也不要了。我对他们很是放心不下，特别是对孙子，他们不仅不让我看孙子，还把我的电话号码也屏蔽了。儿媳还常在朋友圈里骂我，甚至连我娘家婆家亲戚都不理，拒绝所有关心他们的人，断绝了跟所有亲人的来往。回想起来，和儿媳的关系是我一开始就没打好基础，为办婚礼的事两家心里都不太痛快。我没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导致难越攒越大，小难变成大难，最后很难解开了。这次我是含泪忍下了，因为不希望别人知道，要面子，也怕伤害孙子，所以只好委屈地忍着。过了一年，他们因为租房住，儿媳不上班，经济困难，还欠了债，租的房子又小，生活不下去了。儿子来找我要钱，并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们。我提出条件，要求节假日带孙子来看我们。我说，我现在谁都放得下，唯独放不下孙子。我还在执着亲情，还没醒悟。儿子答应了我的条件，可是房子过户给他们后，他们再也不理我了，把门锁也换了，而且拒绝接我的电话和短信。我找到儿子问他，为什么不讲诚信？儿子说，除非你答应不练法轮功，以免影响我儿子。当时我眼泪哗地流出来了，没想到他会说出这句话。我气愤地说，我要法轮功，不要你们，谁也别想拿这个说事儿。因为当时带着很强的争斗心、怨恨心，这种极端的做法既把他们推了出去，自己也没有得到提高，还以为自己对大法很坚定，其实是做事走极端，一点修炼人的慈悲心都没有。我心里很难过，我是个做事很讲诚信的人，怎么会生出这么个没诚信的儿子来？我认为这都是儿媳做的，因为儿子经常不在家，我的怨恨心出来了。但是我不想跟儿媳吵架，怕影响孙子的身心健康。有人告诉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吵得很厉害，孙子吓得直哭。我听完后很揪心。为了他们能过好，不影响孙子的身心健康，从此我不再联系他们，只是每年我主动把孙子的保费多给一点，转账给儿子。就这样五年的时间，我断绝了和儿子儿媳的来往。第二部分，学法实修最终改变了婆媳关系。通过大量学法，我开始学会向内找，查找为什么我总是过不好亲情关，总是被亲情拖下去，开始梳理和儿子儿媳之间出现的问题。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我不能让常人认为修炼人的家庭关系这么糟糕。在和儿子儿媳的矛盾上，我开始认真查找我的所言所行，哪里不在法上，是哪颗人心造成的，必须把这些人心找出来去掉。我认为首先要转变人的观念，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知道了和他们发生矛盾就是我的错，因为我是修炼人，就得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用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想一想，你是个练功人，是不是得用高标准要求你呀？不能用常人那个理来要求你了吧？你是个修炼人，你得到的不是高层次上的东西吗？那就得用高层次的理来要求你，你跟他一样去做， 你不就跟他一样了？明白了法理，我开始找我们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发现一开始我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没有处理好和儿媳娘家的关系，对亲家做的一些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反感，产生了争斗心、怨恨心。矛盾来了，没有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由于修炼不精进，就是没看到法的内涵，而是采取邪党文化那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处理问题，也不兑现当初对他们的承诺，还强词夺理。由于自己认为一贯正确的邪党文化的做法给儿媳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从一开始儿媳就怕见我，怕接触我，做事小心翼翼。儿媳总说，妈，您特别强势。儿媳的提醒我从没放在心上，对儿媳说话常带有责备、命令、看不上的口气，满脑子邪党文化却不自知，总认为他们懂的东西太少了，社会这么复杂，他们都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我总是说，你们什么都不懂，我是为你们好，我这么付出都是为你们好，对他们总是放心不下，所以什么事我都是大包大揽的，包括我自己的家。我还发现自己那种说一不二，那种强势，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做法，是自私、自我的旧势力的理，是邪党文化。而自我很强的人，往往是很难有善心的，也很难能理解别人，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而且还喜欢显示自己。这种旧势力的理，就是要以我为中心，要自己说了算，喜欢别人服从自己，占有欲很强。从人的表现形式上，就是放不下这个情那个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我开始转变观念，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对照法理，找出自己的执着心，排斥它。当然要彻底放下，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我嘴上说放下他们，平时还可以做到，可是每到过年，所有的亲戚们聚在一起，唯独缺儿子一家的时候，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每年转保费给他们的时候，总要关心地问一句，你们是否挺好？可每次得到的都是很不耐烦的一句，你别管了，就挂断了电话。刚开始我心里不是很舒服，总提醒自己，这是在过关，一定不生气，不动心，不被他的言行带动，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以后不再管他们的事了。又要过年了，自己认为没有了争斗心、怨恨心、面子心等，对他们不太执着了，他们怎么做我也不放在心上，心想我已经放得差不多了，他们应该会来过年吧。事与愿违，他们还是没回来，和以前一样连个电话都没有。我又想，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他们的，他们来讨债，就是讨债我也该还清了。我进一步深挖，发现我的这些执着心只是从表面去掉了，根本就没从根子上去掉，所以效果不好。而且我发现还有最根本的、最根子上的东西没有找到。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明白了，我们修的是一丝一念，带着任何一颗人心都修不上去的。而我这个亲情没有彻底放下，时不时的还会翻出来，我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改变不了他们呢？还是我没有做到真正实修，骨子里还固守着自己的东西情。由于长期带着人心修，旧势力就会钻空子，就会强加迫害，旧势力操控儿子儿媳干扰我修炼，想利用亲情使我修不成。 我一方面大量的学法，不断的排斥各种人心、自我、强势的心、争斗心、显示心、怨恨心等，在法上归正自己。另一方面，我开始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清除儿子儿媳背后干扰他们听真相、破坏我们婆媳关系的邪恶生命、邪恶因素。又一个中国年到了，有人告诉我说，儿媳腿摔得骨折了。我听后心里生出了慈悲，心想，儿媳自己带孩子没人帮忙，又没工作，这次不知花了多少钱，是不是又借钱了？既然她来到我家，和我结了缘，不管是恶缘还是其他缘，我一定要变成善缘，一定要帮他渡过难关。突然想起我订的车到了，约好明天交钱提车，这辆车排了4个月的队，指标也将到期了，但马上想到车不重要，人重要，还是把钱给他们吧。于是我拿起电话打给儿子问，他的腿怎么样了？花了多少钱？借钱了吗？我把买车的钱给你们吧。儿子说，就是骨折，不用，没花多少钱，走的医保，你买你的车吧。我要求去看他们，他们拒绝了，我也没动心，就转了1万块钱给他们买营养品。随着大量的学法，我把时间精力都放在了师父要求的3件事上，完全把这个情放下了。5年了，没见过儿媳和孙子一面。就在去年夏天，儿子突然带着儿媳孙子来看我们，儿媳低着头躲在儿子后面，不好意思进门。我很热情地把他拉进来，让他坐下，就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那些不愉快的事一样。儿媳很郑重，很惭愧地流着眼泪，给我们老两口赔礼道歉。儿媳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还在外面骂你们，这不是我的本意，请你们原谅我，我以后一定会做好的。又对儿子说，对不起，不让你看爸爸妈妈，让你痛苦了好几年。我知道是我修炼不精进，他被旧势力操控了。我发正念清除了他背后操控他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同时向内找，在法上归正了自己，他就清醒了。本来他就是来帮助我修炼的，帮助我提高的，我应该感谢他们。我说，都是我的错，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上看问题，我说话的态度太强硬，让你接受不了。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要放在心上，以后咱们好好相处，有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咱们能成为一家人，这是多大的缘分呐，咱们一定要珍惜。一段长达5年的婆媳矛盾，就这样通过我学法实修向内找而化解了。我的心性在实修中提高了上来，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和孩子的矛盾中修心性，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6日。虽然每天都在做着师父要求的3件事，但是好长一段时间感觉修得很累，主要是在和自己10岁的孩子的相处上矛盾很大，连家人都说你俩生来就是矛盾体，自己也很苦恼，修炼这么多年，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容忍？小时候，我在父母眼里是个听话的孩子，从来都不用父母多操心。由于那时家境不是很好，总想脱离苦日子的生活，那时的目标就是，只有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才能找个好工作，才能过上好日子。所以学习很刻苦，成绩一直在班上前几名。可能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我对孩子要求也很高，总希望他学习好。 每次老师在班级群里一发成绩，我的心简直提到嗓子眼儿，马上放下手中的活看孩子的成绩排名，考得好心里就高兴，没考好心里那个难受。我经常数落孩子，你看某某学习多好，你应该向人家学习，他也不比你聪明，只要你努力学习一定会超过他的。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我感觉自己的喜怒哀乐全来自于孩子的成绩，只要孩子成绩好，我就给他买玩具，允许他玩游戏等等，好像自己在别人面前高人一等，爱面子的心，虚荣心太强烈了。我把孩子当成了满足自我的工具，完全融入了当今常人的洪流中，成绩成了衡量孩子好坏的唯一标准，直到自己感觉心力交瘁。我和同修交流，同修提醒我，修炼人不要向外看，应该向内找找自己。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呀，怎么忘了师父给的向内找的法宝呢？静下心来问自己，常人中还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成绩也不是人的唯一出路，自己为什么这么执着孩子的成绩呢？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一定不会这样在乎，这不是情在起作用吗？想让孩子出人头地，可这是我说了算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更高级的生命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按照特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它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想到师父的讲法，我认识到我对孩子情太重了，而且人各有命，人的一生早就安排好了，我苦苦执着什么呢？只不过身心疲惫罢了。还有就是党文化的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也在其中随波逐流了。法理清晰了，感觉心里也敞亮了。以前给孩子检查作业，指出孩子错误的地方，孩子经常表现出不高兴，莫名其妙的大发雷霆，摔东西，有时甚至还骂得很难听，大声喊着我哪儿错了哪儿错了。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和他争辩，我心里不平衡，怎么让改正错了的地方还不行，有时都气哭了。现在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能语气平和地和孩子说话了，虽然对孩子的情还存在，有时还是忍不住掉眼泪，但是能够从法上看问题了，能守住修炼人的善，主动抑制那些不好的心。再从孩子的表现找自己，母亲同修每次给我指出我不在法上的地方，我嘴上应答着，心里却一点也不想听，甚至还找理由解释我没有错。孩子的表现不就是我自己的表现吗？孩子不乐意我指出他的错误，我也是有不爱听不好听话的心，不接受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是对的，看不起别人。原来孩子的表现都不是他真实的自己，他是在帮我提高呢。为了帮助我，孩子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认识到这些，我真的从心里对孩子说，妈妈，谢谢你，谢谢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真好，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8日。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学会了遇到事情向内找以后，修炼变得简单了，心情更愉悦，感觉向内找真好。说说我这方面的一些体会。一，把看到同修的执着当作镜子向内找。有一次 A 同修一反常态，心神不定，慌慌张张地来我家，把门敲得当当响，说找我办点事，说完后匆匆就走了。我觉得奇怪， A 平时是很稳重的，心态平和，今天怎么这样了？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对劲，怎么就忘了遇到事情向内找了？看到同修的状态，得反过来看看自己，是不是自己最近状态不对。这几天自己光忙着做事了，没有认真学法向内修自己，整天忙忙活活的。同修你要这，他要那，人来人往的，自己也生出了怕心、做事心、急躁心、埋怨心等。我就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多发正念，认真学法。找到自己最近读转法轮，有时会走神，心里老想着同修要什么，于是我就开始背法，背法效果很好，能让自己完全静下心来，融于法中，基本没有杂念，因为有杂念或胡思乱想，根本就背不成法，那就要发正念清理，清理了继续背法。从那以后我学法就以背法为主，一直坚持到现在。我给自己规定，早上发完6点正念开始背法，一上午都用来背法，吃了中午饭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学好法修好自己是根本，是做好一切修炼事情的根本保证。二，向内找，修好自己才能把众生救了。这里说说我哥哥的变化。2008年那年协党开18大，又是奥运会，公安610对全市大法弟子进行非法大抓捕，据说还规定了抓捕名额，我就被非法劳教1年。我哥哥到劳教所来看我，说的话就是被魔鬼控制所说的。他对着全屋的人说，政府对你们太宽大了，你们反对政府，你们在这有吃有喝的，天天学习不劳动，思想转化了还能提前回家，我要是江泽民，通通把你们拉到沙漠枪毙。当时把我气得够呛，就想，你怎么比魔鬼还坏，出去就不认你这个魔鬼坏东西，就大喊着赶他走，不让他再来了。因为我当时法理不清楚，没有分清说坏话的不是我哥本人，是另外空间的邪魔烂鬼在操纵着他干的，以此毁灭众生。我当时的不理智，不也是站在邪恶一边往地狱推他吗？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和我哥来往。最近1-2年因家里的一些事情和他有些来往，我嫂子很愿意听我讲大法真相，她很善良，听了以后一下子就明白了很多，也为我哥着急，老想让我给他多讲讲。我哥以前是某公司的总经理，比较崇拜有能耐的人，我给他看走出政治，走入修炼，他看完后对大法有一定的认识。我和我嫂子都急着让我哥赶快写个声明，我哥听了以后很恼火。我赶快向内找，看到自己有一颗急躁心，真相还没有讲到位，很多真相他还不明白，就急着让人家写声明，那不是在拔苗助长，适得其反吗？我就对我哥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别生气了。一天，我哥跟我说， 你这对不起，我错了，真好使，一下子就把别人的火给熄灭，回头我也学学。还说我现在真不爱生气了，总是乐呵呵，不像以前一点就着。我哥现在虽然还没写声明，但他五套功法都学了。我哥和我妹妹有些矛盾，妹妹说是我哥错了，让我哥给他承认错误。现在的常人都认为自己哪儿都好，自己没错，即使自己确确实实是错了，也不会去给谁认错。有一天我哥真的去给我妹妹承认错误，说他自己错了，让妹妹原谅他。他的真诚化解了他俩之间的矛盾。大法弟子从法中修炼出来的慈悲的场，能改变周围的环境，见证了师父在《弘银二解大劫》中讲的：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三，修好自己，找出自己的不足，有缘人得法。我母亲病了，卧床不起，请了一位保姆照顾她，我和保姆一起看护母亲。这位保姆做护理老人的工作时间不长，干活不是那么熟练，她是因为给儿子买房子欠了债，出来打工还债。我妹认为不行，想要换人，但是能来到大法弟子家，那可能就是缘分促成的。我就劝我妹妹说，干什么都有个从不会到会，从不熟练到熟练这么一个过程，人家只要能吃苦，不嫌脏就行。现在大多数保姆都不愿意伺候老人，尤其是这种卧床不起的老人更不愿意干了，人家不嫌脏，擦屎擦尿的多好。经过一番劝说，妹妹同意让保姆留下来。我吃饭一般是很简单的，馒头加点咸菜，喝杯水就是一顿饭，或者找点剩饭填饱肚子就行了，没有考虑到保姆的饮食习惯。一开始没有注意，因为在我这些是生活上的小事，后来意识到了修炼无小事，什么事情都要替别人着想，对人家不能不管不顾的，让人家保姆也吃这些能行吗？常人是注意营养的，我就经常让我妹买些鸡蛋、牛肉、水果等，家里牛奶一直不断，我有时也买些成品回来。夜里我很少照顾母亲，都是保姆照顾，早上我练完功做早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保姆起床洗漱完后，我把饭菜盛上和她一块吃早餐，我们相处的比较融洽，在我的心里没有什么分别之心，我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看待。我比保姆大一岁，她就叫我姐。她经常跟我说，姐，家里的活你都干了，那我干什么？我说，母亲有病卧床不起，换衣服换床单，很多活都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一个人是做不了的，晚上都是你在看护母亲，你真的给我帮了大忙，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每天中午母亲睡了，我就让她睡个午觉，一天到晚面对病人，时间长了心情会不好的。下午不忙的时候，我会催促她到室外散散步，我照顾母亲。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她感觉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为别人好，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遇到利益上的纠结，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受到损失。一天保姆问我练的是什么功，我说是法轮功。他说以前有人跟他讲过法轮功，他是信耶稣的。我让他看了，凭借神的启示寻找救世主。看完后他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他们信的救世主弥赛亚和佛家的弥勒佛是一个神，都是现在的法轮功师父。他悟性挺高，就开始和我一起学法练功了，五套功法全学会了，也看了师父大连讲法录像和广州讲法录像。他说他回家乡后要抓紧时间修炼，要不就来不及了。 感谢师父把有缘人送到弟子身边，成就弟子。四，我第一次找到了那颗妒忌心。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看到师父讲妒忌心，心想我可没有妒忌心，我就是看到别人好时替别人高兴的那种人。记得大概在2005年，丈夫让我帮他给摩托车轮胎打打气，我就拿着气筒到院里给他的摩托车打气，他也跟着我出来了，马上抢过我手里的气筒说，我自己打气，不用你管。我说，你怎么这样，总是对我说话恶狠狠的，你对别人怎么不这样？他说，你问问你自己。我一下被他这句话给问懵了。是呀，是应该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我这不是认为他对我不公吗？这不就是妒忌心吗？还觉得自己没有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在讲法时经常讲到妒忌心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不是自己没有那个妒忌心，而是自己没有感觉到。从此以后，我知道怎么查找妒忌心了，发现它就认真修取它。其实妒忌心无处不在，很多执着心挖到底都是妒忌心所致。有一天，孩子的班主任来电话说，孩子胳膊上起了一片小红疙瘩，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是否传染，还需要医院开诊断证明。我听了以后，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不是小题大做吗？人身上长点小疙瘩多正常啊，有必要上医院吗？还要开什么诊断证明？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想到这，突然觉得不对劲，我是修炼人，不能这样思考问题，遇到问题向内找，这不就是叫我看到自身存在的妒忌心吗？去掉它。想到这儿，我真的是发自内心谢谢孩子老师在帮助我提高心性，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去了医院，开了不传染的诊断证明，让孩子交给老师，并嘱咐孩子要谢谢老师的关心。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形成向内找的习惯，遇到问题第一念就是找自己的不足。当然，学好法，发好正念，头脑才能清醒，不好的念头一出现就能捕捉到它，让我们大法弟子共同精进，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敢于有为的代价》，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7日。看了最近明慧网刊登的《有为的代价》一文，感慨很多，我也想谈谈与同修相处的一些见闻和体会，与大家切磋，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看到同修，特别是被迫害的同修，有生活上的困难，作为大法弟子，伸出援手救济同修，帮助同修的亲属，可能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曾接触过一位被非法判刑的同修，在丈夫去世，孩子们要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同修都曾以钱或物的形式帮过他的孩子们。可能为了弥补迫害给孩子带来的伤害，这位同修后来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又借了同修的钱，将小女儿送到了国外留学。两年前，这位在大家表面看来很精进的同修出现了严重病业现象，最终离世。别的同修后来提起，去探望这位同修的时候，他的家里摆满了同修们送的昂贵水果，他的女儿们穿着名牌鞋等细节， 而帮忙的同修却省吃俭用。后来他的孩子也不修炼了，并且把同修送的小册子都扔了。生在大法弟子家的孩子都是与大法有缘分的，在家人被迫害的情况下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作为家人，想要弥补孩子的心是可以理解的。有的同修在宽松的环境下想多挣钱，给予孩子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孩子很容易被物质所迷惑，也不会珍惜自己得到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人不错，他给人家看好了病，人家就给他钱，送他什么东西他可能都不要拒绝，可是架不住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被污染，因为这一类反修的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心性，把握自己的心性很困难，慢慢的又给小纪念品接受了，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最后他说，给我那么多东西干什么，给钱吧，给钱少了还不干呢。作为大法弟子，在法中归正和引导是最能帮助孩子的办法。最近也直接和间接地接触了几位家人曾被迫害的孩子，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有的孩子的家长同修仍然长时间拜托别的同修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这样的安排不仅对孩子的教育和修炼不利，增加了同修的麻烦，还会对不修炼的常人和新学员造成不好的影响。被要求照顾孩子的同修可能因为面子或是其他原因没有直接拒绝，但是时间长了承受不了了，就容易与被帮助的形成间隔，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同修的钱和时间都是大法资源，更不应该占用。作为想要提供帮助的同修应该理性，对于被帮助的同修以后的路走不正出现的各种麻烦和损失，提供帮助的同修是有责任的。对于大法弟子之间的交往，我认为我们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只要走正修炼的路都能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同修之间的交往就是干干净净的在大法工作上的配合，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共同提高。我们尽量避免常人中的人情世故，以防由此产生的矛盾影响我们之间的配合。如果有避免不了的常人人情的交往，也应该符合常人做人的道理，亲兄弟明算账，不要负债。我们应该树立大法弟子的形象，替别人着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出奇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7日。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明示，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很多同修在正实法中都有体会，我曾在使用电脑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两件神奇事，体会到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更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一，干正事，老旧电脑恢复活力。孩子买了个新笔记本电脑，旧的电脑用了4、5年，不想用了。我正好需要个电脑讲真相，就把那个旧的拿来，准备重新装系统。孩子说，旧的坏了，硬盘有坏道，经常启动不了，使用中突然死机，电池都不行了。
待机时间很短的，外壳也摔变形了，我给你买个新的吧。我想，原来孩子多数情况是用这机器来玩游戏，撞了不少不好的东西，难免出问题。我是拿来干正事救人的，机器肯定愿意能用，就说给我先试试看吧。把旧笔记本电脑检查了一遍，真像孩子说的那样，感觉这机器确实接近要报废了，试试吧。重新做完系统，提示有坏道，范围还不小，可却能正常开机了。心里对这电脑说，你要能好好的，就能在我这里有用了。我给你装的都是好东西，都是大法的东西，最好最纯净了，没有常人的乱七八糟，你可要争气呀。开始用时还注意做好备份，用了一段时间没出问题，后来感觉电脑越用越快，越用越顺手，一切功能都正常，东西也装得多起来了，助我做了很多正事，从没出过差错，更没有死机了。一年后，同修帮我更新系统，检查后告诉我说没有发现坏道，又检查了一下，真的是没有坏道，太不可思议了，连坏道都能变好了。再看看电池更神奇，不接电源能用两三个小时，这可是用了六年的电池呀，电池也变好了，还逆向发展了。不是亲身经历谁会相信呢？告诉家人后，家人说太不可思议了，没见过这样的，科学上解释不了，法轮大法就是神奇。这个老旧的笔记本电脑装了大法的东西，尚且能够把自己归正变心变好，那么我们修炼的人把大法装进脑子里，那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一定是返本归真了。二，念头正，二手笔记本起死回生。前一段时间帮同修 B 买了个二手笔记本电脑，检查没有问题，就转同修 A 做系统，然后同修 A 转交给同修 B。 过了几天，一起学法的同修 A 告诉我，同修 B 的电脑有问题了，开机后一触摸键盘或鼠标就自动关机了，什么都操作不了，看起来像是硬件有问题了。我拿回来核实过了，确实如此，电脑我带来的，是不是得去换一个？我没往心里去，几个人一起先学法，学完法发正念时就想，修炼人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向内找吧。同时心里跟电脑沟通，我们哪儿做得不好，我们在大法中归正，你有问题也归正吧，能够成为大法弟子的机器用来做正事，多好的机会啊，你会选择好的，在大法中归正吧。发完正念跟同修 A 说试试电脑看，奇迹发生了，电脑一切正常，又试了几次都正常。同修 A 不解，怎么你一来就都好了，我试了好多遍都不行。我就把发正念的事情说了，是电脑自己选择好了，师父就把它归正了。同修 A 感慨道，修炼人遇到事情确实要正念善念对待呀，我们也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吧。同修 A 把电脑还给同修 B 时，还未开口，同修 B 自己就说，电脑好了吧，上次刚拿到电脑时心里冒了个不好的念头，是个二手的，会不会有问题呀？后来一用真就出了问题。你把电脑拿走后，我觉得不对劲，就开始向内找，明白了是我的这一念不对呀，这回我一看就知道它好了。同修 B 的电脑以后再也没出过问题。这两件事情让我悟到，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要时时事事处处保持正念，才能使自己在法中归正，同时周边的一切也随着归正善解，只要弟子念正，师父总是给予弟子最好的。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讲清真相就是人，修好自己益众生。一文中写道，在修炼中，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党文化思维，影响着救度众生。比如胡能士，
弄虚作假、争斗心、固执等。在讲真相中，党文化的糊弄式表现为讲真相不注重效果，做资料不注重质量，发资料不考虑影响，做事走过场，觉得自己参加了就行了，没有被落下等等。在常人的工作中，有时也会表露出来，如草草的撰写和上交报告，做事对付不讲成效等。弄虚作假，本来完成了一份工作，说成两份，夸大其词，不说实话。工作中有时领导询问工作状况，自己怕领导责问，不讲实话，避实就虚，做事不坦荡，不诚信。争斗心，在写党多年灌输下，中国人的争斗心很强，遇事要分清对错，好坏都要坚持到底。自己有时十分固执，事事坚持自我，不肯改变。有一次，太太说，同修说你固执。当时我想，我才不固执呢。后来我细细琢磨，自己在修炼中明白这是执着，却一直不去，这不就是固执吗？明知而故犯，这是多么大的执着，与修炼的要求背道而驰。固执不就是争斗的后果吗？有时知道太太明明说得对，自己十分清楚，还要坚持一下，不立刻改正。他说的话我不愿听，就不改正，也因此引发了很多家庭矛盾，后果十分严重。党文化的流毒害人不浅，认识到就改。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瘟疫蔓延期间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一文中写道，两个多月来，我想到的、悟到的，我都努力去做，从中我还得到一点启示。为什么之前我给一些讲过真相、做了三退的人，他们没把这么重要的事放在心上，到关键时刻也想不起求大法保护自己呢？我想还是我们的真相没讲到位，没让他们从根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生命看似救了，其实没真得救。在我们讲真相时，有时候忽视了对方是否真明白，有时甚至求数量，有的还认为他那一面明白就行了，就有救了。结果真是这样吗？他那一面是他自己吗？这个人他从心里明白了，并主宰着他的思维、行为，才是他真正的自己。那种看似明白的一面，并不是他真正的自己。你跟他讲真相，他没往心里去，能救了他吗？这次我真正体会到，讲真相三言两语，不管对方真明白了没有，就算数了。这是对生命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要认真地做好这件事，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疫情期间正念正行的一点体会。一文中写道，今年新年期间，武汉肺炎蔓延，我也开始咳嗽，全身乏力。平时走路生风，走多远都不累，很轻松。那几天走几里路都不行，难受得很。我首先否定旧势力干扰，我是大法弟子，一切由师父安排。在当前非常时期，大法弟子要全力去救人，不能停的，全盘否定一切干扰，又向内找自己在哪方面没做好。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闪现在我的脑中，好坏出自一念。我定了定心，背诵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就这样，身上的难受与干扰反复出现，我就反复背诵，清除干扰，一切症状烟消云散了。有一位同修，平时非常精进，也是新年期间开始出现病业症状，瘦了十几斤，他总认为是过什么关，办法想尽了，还是不管用，只得在无可奈何中默默承受。我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要救度众生，没有时间感受什么病业，不能承认，并把师父的这段法念给他听。同修悟性很好，马上反复背诵，脸上的病容几个小时就消失了，前后判若两人。再去看他时， 他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完全好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